第七章，清军定江南，第一节，多夺东征。张献忠已死，大西军的故事却还在继续。不过让我们先转过头来看一看此时的天下大事。崇祯十七年1644年，真是个多事之秋。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看似发生了很多事，其实仅仅过了两年而已。在最开始讲过，1644年天下出现了五条龙，也就是五个皇帝，分别是大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大顺朝永昌皇帝李自成、大西朝大顺皇帝张献忠、清朝顺治皇帝福临、大明朝弘光皇帝朱由崧。一年不到，已经挂掉了三条龙，三位天子已经归西。第一个是殉国的崇祯皇帝，第二个是意外身亡的李自成，大家可能以为第三个就是张献忠，然而并不是。第三个死掉的是名义上最正统的大明皇帝弘光帝朱由崧。称他为大明皇帝，是因为除了清朝统治者以外，从当时所有角度来说，朱由崧都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没有争议的大明皇帝，不像后来几位还要为名分彼此大打出手。朱由崧其实比张献忠还要早死了一年半左右，在孙可望奉张献忠之命进取汉中，被李自成大将贺真击败后，弘光政权就已经宣告灭亡。怎么回事呢？我们倒回去说一下。清军的主力有两路大军，多铎的南路军本来负担的使命就是南下灭亡弘光政权，谁知道大顺军在河南发动反攻，杀死了怀庆总兵金运河，围攻怀庆府，河南吃紧，多尔衮紧急命令多铎回救怀庆府。几危之后，多铎并没有南返，而是直接西进，在潼关战胜李自成后，又和阿济格在西安会师，直接端掉了大顺朝的老家。完成消灭李自成主力的目的后，多铎在西安稍事休整，再次出兵，要完成他未尽的使命，和弘光政权作战。弘光政权这时的情况则是一地鸡毛，左良玉放弃武昌，全军东下，号称要清君侧，自己却在九江病死。左良玉之子左梦庚接管军权，继续东征。马士英慌了手脚，不顾清军的威胁，抽调江北四镇人马堵截，终于在芜湖击败左梦庚，将他逼回九江。兵力总共就那么点儿，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何况左梦庚与多铎比起来，就是一只小猫和一头狮子的区别。小猫只会咬你两口，挠你几下，让你流点血受点伤，狮子可是来要你命的。在左部叛军进逼池州的时候，大清军已同时大举南下，都师江北的史可法在睢州之变发生后应对失当，让原本应该成为抗清主力的高家军失去了凝聚力，他自己也心灰意冷，哀叹中原不可复为，把军队从睢州拉回了徐州。没过多久，高家军就发生内讧，史可法再也无计可施，两手一摊，又放弃了重镇徐州，一门心思退守扬州，明军最北端的防线就这样被轻易放弃。多铎的这一路清军本来需要突破顶在最前面的高捷淮河防线，然后还要攻破黄德公、刘良佐、刘泽清三镇总兵的防区，才能逼近扬州，争取到跟史可法见面的机会。可是在史都师和马士英的运筹帷幄下，统帅高捷旧部的徐州总兵李成栋拉着部队投降了多铎，徐州防线不攻自破。这还不算，原本效力明朝的李成栋摇身一变成为了伐明的急先锋。这个李成栋相当的复杂，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江北四镇去其一，还有其他三镇，他们人呢？除了刘泽清，都被调到安徽去打左梦庚了。那么刘泽清呢？他直接就在淮安投降了多铎。多铎就这样一路攻城略地，其实应该说是顺利接收，因为压根儿就没怎么打过，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左梦庚与多铎相当默契的几乎同时进军，左部叛军 在弘光元年4月13日夺取安庆，17日攻克池州，多铎则是13日夺取泗州，17日已离扬州只差30里地。不到2个月，多铎就已经兵临扬州城下，打算跟史都师谈谈心了。史可法就这样眼睁睁地坐以待毙吗？当然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谁，大祸来临之时都会努力自救。史可法就如同当时困守北京的崇祯皇帝一样，屡次发檄，要求各地总兵率兵来保卫扬州，结果也如同崇祯皇帝一样，仅有提督总镇刘兆基一支孤军赶到，兵力只有可怜的数百人，其他人犹如石沉大海。原因嘛，当然是明末武官的军阀化，原本像孙传庭那样一言九鼎能斩杀总兵的督师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史可法名为督师，能督的大概只有他的家丁和亲卫队。没错，就连扬州城里的兵力也掌管在手下武将的手里，而扬州城内的武将们人心隔肚皮，就算表面上听他调遣，或许转身就能把他卖了。武将军阀化，不听调动是一方面，人心尽失则是另一方面。人心尽失的原因是朱由崧的骄奢淫逸、不思进取，朝堂上下的离心离德、结党营私。大家都发现这个弘光皇帝完全就不是块当皇帝的料，跟着这样的皇帝混，从官员到百姓都看不到一点前途。所以多铎大军所到之处望风归降，弘光朝廷要记最大的功劳。前面多次提到史可法，但凡提到他，总是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语气。明末的顶级文官就是这样一个能力平庸之人。如果要按能力来算，他顶多也就能做个六部侍郎之类的文官，连尚书都不够格。能力归能力，气节归气节。在气节这件大事上，史可法却一点都不含糊，完全配得上顶级文官的荣誉。连连呼叫救援却如泥牛入海，就当时来说，自己保命跑路并不稀奇。手握兵权的总兵们都先后投降清军，没有实权的空头督师扬州又仅有数千兵力，弃守扬州也算不上多大的罪名。明知留下的结局，史可法还是义无反顾，决心与扬州共存亡。但是又回到了上面说过的，能力归能力，气节归气节。具体到能力上，史可法又来了一波迷之操作。他在一天之内3次下令调动军队，先是在早上命令驻扎在高邮的应廷吉所部明军赶到南京浦口对左良玉部叛军，中午又下令你们不要去浦口了，赶紧回来扬州听从调遣。到了下午命令又变了，须臾告急你们不要来扬州了，赶快到天长去打策应。谁都看得出来，史可法方寸已乱，一天3次调遣，路途相差千里，现在开车都要累得够呛，你让士兵们靠2条腿跑怎么跑？主帅乱了，底下人更乱。1645年4月19日，原高杰部下提督李本深率领手下总兵杨承祖等向豫亲王多铎投降，随后四镇之一的广昌伯刘良佐率部投降。21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并且这些降兵降将有一部分直接的参与了随后的扬州之战。率领几百孤军增援扬州的刘兆基也值得说两句。刘兆基是辽东人，原本一直在辽东作战，隶属山海关总兵尤世威麾下。到了崇祯8年，刘兆基以累功升为辽东副总兵，相当于军区副司令员。又打了4年仗，刘兆基已升为辽东总兵。刘兆基和吴三桂还是老熟人，宁景之战中，吴三桂被清军包围在嵩山和杏山之间，无法突围。刘兆基亲率所部击破清军包围，以自己损失1000多人的代价将吴三桂救出。在弘光朝，刘兆基被封为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衔。刘兆基是军人出身，不想待在南京跟那帮文官搞事情，于是在史可法出都淮阳后自己要求外出驻守。但刘兆基自己的辽东部下已经在之前历次战役中损失殆尽，所以他几乎是个光杆司令，要兵没兵，要钱没钱，手底下只有几百人。 刘兆基就带着这几百人义无反顾地冲进了扬州城。都铎率领的清军在4月18日就兵临扬州城下，他手下的清军加上投降的明军总数已接近10万。扬州城内此刻只有史可法、刘兆基、何刚等人驻守，兵力不过区区数千。不过都铎却按兵不动，始终不发兵攻城，这是为何？他是在等什么黄道吉日吗？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都铎希望能招降史可法，他一路东下，明朝守军成建制的投降，把都铎心里乐开了花，手里有兵的将领们尚且如此，势单力孤的扬州城难道就敢螳臂当车？史可法是弘光政权巨星级别的人物，如果能招降他，意义将会大于10个刘良佐、刘泽清之流，对自己更是大功一件。要攻破扬州城只是旦夕之事，又何必急载一时？二是扬州城高墙厚，防御完备，凭借城内的几千守军当然不可能守住城池，不过城内军民抵抗之心坚决，依托城墙的防守还能给清军造成不少杀伤。清军的征服战争才刚刚开始，兵力已经捉襟见肘，无所谓的伤亡自然是能免则免，清军会就此不攻城吗？当然不会。都铎在等红衣大炮，之前在潼关他就是凭借红衣大炮的威力轰得李自成焦头烂额，即使再厚的城墙也无济于事。大炮威力虽大，但运输实在太慢，远远落后于步骑，此时还在路上。都铎不攻城就是利用等待红衣大炮的时间，同时对史可法进行劝降，却遭到了严词拒绝。史可法要坚守，城内的军队却跟他不是一条心。21日，甘肃镇总兵李七凤和监军道高奇凤带领部下4000兵马入城，史可法以为终于等来了援军，谁知道却是当头一棒。李高二人只是想把史可法作为投名状劫持他，将扬州城献给清军，以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两人几乎就是亮明身份的叛徒，要在平常得被凌迟处死。话说回来，谁给他这么大胆量，竟敢大摇大摆地进扬州城行此图谋不轨之事？当然是因为他们手底下有兵，虽然只有4000兵力，但问题是此时扬州城内也只有几千兵力，如果采取强硬措施，两方火并，看笑话的只能是城外的清军。史可法选择了息事宁人，他对两人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遇富贵各自请便。这也是无奈之举，既不可能跟着他们投降清军，也不能在城里自相残杀，只能下逐客令了。李七凤、高奇凤见无机可乘，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城内动手，第二天率领部下出城投降了都铎。不过他们也没有那么听话，临走之时勾结城内的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了清。扬州城内的明军力量更弱了。等到了4月24日，招降失败的都铎终于等来了红衣大炮，不再等了，他立即下令攻城。势单力薄的明军没能坚持多久，清军还是老套路，红衣大炮轰城墙，随后发动冲锋。在猛烈炮火之下，扬州城仅仅坚守了一天，即告陷落。城破之时，刘兆基率部下与突入的清军短兵相接，格杀数百人后全部殉国。扬州知府任玉明、江都知县周志卫、原任兵部侍郎张伯京、都督兵部右侍郎卫应文、监记主事何刚等文武官员先后殉难。史可法没有食言，他以身殉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只此一条就足以使他流芳千古，被奉为民族英雄。他之前确实犯下过许多低级错误，能力也难成出色，在还有回旋余地的几个关键节点也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他一心扶明的志向同于谦无异，他努力了，奋斗了，可惜由于当时的环境和自身的能力，他终究失败了。不过这也并不能抹杀史可法，可见他确实是位当之无愧的英雄，即使是敌人也对他由衷钦佩。都铎进入南京后下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人，都铎完全不必这么做，要收买人心不缺一个史可法，可见他确实是尊敬史可法的。 如果人人都有十可法的忠义之心，哪怕能力牵强，众人拧成一股绳，或许奇迹就能出现。可惜弘光政权只有一个十可法，十可法虽然殉国了，但是清军的目标却绝不仅只是扬州。多铎一路南下，未曾遭遇大规模的抵抗，却在扬州这座仅有几千兵力的城池遭到坚决反抗。他意识到江南的民心还远未收服，抵抗力量还十分顽强，有必要给予震慑，瓦解敌方的斗志。多铎决定屠城，这就是扬州十日。对于扬州十日的暴行存在真伪之辩，反对者说扬州十日是杜撰出来的，根据是他主要源自明末一个叫王秀楚的人写的一本《扬州十日》，这个人身份不明，来历不清不楚，是否存在值得怀疑。而且这本书直到清末才从日本传回国内，作者的真实性更无从保证，内容则更加离奇，记载的过于详尽，细节写得栩栩如生，如同小说一般。作者作为一个死中求活的人，还有如此真实的记忆，心理素质实在过于强悍。同时书里面记载的也不清晰，比如一会儿提到石可法通缉兴平伯高杰，一会儿提到靖南侯黄德公要派兵来支援，实际上此时高杰早已遇害，黄德公也远在安徽，正在与左梦庚叛军交战。又比如记载作者从清军刀下逃脱的一段，忽心动，若有神助，前神一顿，复至后听，而五十余人不知也，交代的有些不清不楚，无法自圆其说。因此扬州十日记的来历与记载确实有些糊涂，难怪会被人质疑。但是话说回来，有记载扬州屠城的并非仅仅一部扬州十日记，在代名氏的已有扬州城守纪略、纪六旗的名纪南略等史料中，对扬州屠杀的记载虽然并不详细，但是都提到屠杀甚惨。顾炎武也有诗云：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要说扬州反抗入侵的历史，那倒是自古就有的。南宋时期，元朝右丞相阿柱长期围困扬州，遭到激烈抵抗，没有成功。不过城中粮食已尽，死尸枕藉。明初朱元璋派大将廖大亨攻克扬州后，城内抵抗之坚决，只剩下了18户居民，说明扬州这座城市并不会轻易在压力下低头。从客观角度来说，扬州攻防战在一天之内就宣告结束，如此短的时间，城内有限的守军难以给清军造成太大杀伤，也没有记载清军在这场战役中有多少伤亡，可见清军的损失微小。都铎出于报复心理下令屠城似乎也难以成立。不过考虑到石可法的拒绝招降，扬州从坚守到城破，志在南京的都铎拿扬州开刀杀鸡儆猴的动机确实存在。以上例举的一些史料中记载也佐证了这点，清军在扬州屠戮应该确有其事，不过有可能事实却被夸大了。从当时的人口来说，扬州城的户籍人数才只有80几万人，如果真如王秀楚所记载的死难80余万，那全城就是被屠尽了，这有些难以想象。此外，就当时冷兵器的杀人效率来说，就算清军攻破扬州之后什么都不干，专注捕杀，也难以做到这么高的效率，何况清军不久之后要继续进攻南京，当时的武器、士兵、尸体处理能力、人口的宝贵价值，在理论上都不允许清军展开如此大范围的屠杀。当然，这并不等于清军在扬州没有杀戮。近代扬州本地的文化学者表示，清军屠城的时间实际上只有5天，每年的5月20日，扬州都要举办纪念石可法的系列活动，来铭记那场大屠杀带给扬州人的伤害。